我们的人生好像一个旅程，好多人都到了那个车站的那边，在车站的那边有好多的车子，有好多的火车，每一个火车上面都有不同的方向，要到这里要到哪里。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好像都在一个车站的里面。如果有人问你，你准备到哪里去，你已经有答案了没有？你的人生的终站要到哪里去，你已经有了答案没有？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只是每天过一天，我只是读了书就去找工作，找到工作我就去买一栋房子，买了房子以后一个人很孤单，我就娶一个太太，以后生儿养女，供养他们，让他们也跟我一样念大学，找工作，买房子，娶媳妇儿，又生孙儿孙女，这样一代传一代。如果你的人生只看见这么多，我觉得你非常的可怜。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所以我们人生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方向。我们知道我们短暂的这个人生过去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两三天的退休会很快就要结束，我不愿意你来到这里听了许多的道，跟我们一同的欢笑，跟我们一同的流泪，然后从这里出去以后你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今天等下我讲完道以后，我会让各位的朋友有一个机会做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但愿你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但愿你在我们这里看见基督徒们一同的聚集，我们心中有荣耀的盼望，我们生活里面满有喜乐。但愿我们所得到的这样永远的生命能够感动你的心，也吸引你愿意跟我们一同的跑这条路。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明白你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定下的旨意，让我们就快跑的来跟随你，把今天这个时间恭敬的仰望你，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看一些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新约圣经44面，马太福音28章16节开始。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第24章，新约圣经122页。45节到49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只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开始，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最后，马太福音第十章，对不起，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刚才我讲过，人要有一个人生的方向，教会也应该有一个教会的使命。我发现很多今天的教会没有了使命感。你问你的教会为什么存在，讲不出来。教会嘛，就是每个礼拜要聚会嘛。那到底为什么要聚会呢？那就是大家来往嘛，我们既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总要一同的聚集，大家谈谈嘛。最多嘛就说，那我们就要来敬拜主啊，礼拜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应该来一同的来敬拜主，唱诗赞美，祷告，读经，听主的话。但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些的经文，我们都看见主耶稣对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圣经说，神爱的是什么？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的心意是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所有的人，万人都得救信福音。神爱世上所有的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主这个心意，我们的人生才有了一个真正的一个价值，真正的一个方向，真正的一个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到底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我小的时候，我总有一个古怪的一个思想，我想如果我一信的主，神立刻的把我接到天上去，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信一个就提上去一个，信两个就提上去两个，那么不必经过这个世界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人生的问题啊，不需要面对这么多的难处，我们一信主就得救了。那么其他的人就觉得奇怪，哎，那个人跑到哪里去了？大家都说他信了主了，已经到天上去了。那么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高兴啊，也要信耶稣了。但是他把我们留在世界，经过我们人生这一段的日子，到底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些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盼望，有一个使命交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刚才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耶稣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交给教会？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说：“看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坐在天上， 坐在宝座上面为主为王的，他本来就有这个权利，他创造了全世界，他也可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呢？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牺牲了自己，为我们的罪而死，成全了这个救恩。因为他成全这个救恩，父神就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了给他。这个权柄是什么权柄？这个权柄不是管理世界的那个权柄，这里所讲的权柄是拯救的权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权柄是什么？这个权柄是拯救世人的这个权柄。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使徒们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弟兄姐妹，你确实相信这句话吗？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人，世界上面再没有别的救法。如果人不相信主，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人就永远的沉沦。你相信这个道理吗？如果你相信这个道理的话，你想想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朋友，甚至你的亲人，也许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他们还没有信主，如果有一天他们去世的话，他们到哪里去？如果你确实相信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人，因为他无罪的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天下人间只有这么一个救法，再没有别的得救的方法。他说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只有他一个救法。而你这些亲人还没有信主，他们要到哪里去？所以问题就相当严重。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救恩，是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成全这个救恩。我是想，如果还有另外一个拯救世人的方法，你想耶稣基督需要死吗？死亡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是一件可以随便去面对的一件事情，去经历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恐慌惧怕，因为死亡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一件事。而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永远活到永远的那位主，对他来讲他是不需要死，他也不能死，他是永远的主。但是他甘心乐意的来到这个世界，取了人的身体，为做是让他可以经历这个死亡， 如果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拯救人的方法，我想耶稣基督也不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家在那边讥笑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个十字架上面跳下来，你可以拯救自己，你可以不必死。他明明是神的儿子，他也有这个能力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他甚至可以吩咐十二营的天使来打救他，但是他没有。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为我们的缘故甘心情愿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个死亡不只是肉身的痛苦，你记得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大声地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个时候，他担负人的罪，连父神从天上观看所看见的不再是那个无罪的那个他所爱的那个儿子，乃是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他的身上，他承担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字啊，很多都很有意思，这个公义的这个义字是怎么样写的？上面一个羊，后面一个我，下面一个我。神的羔羊在上面，他遮盖着我，使我能够得到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被挂在十字架上，被父神所丢弃，因为他承担了你我所有的罪。这个担负人家的罪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在中世纪，有一个修道院里面的一个修士，非常的虔诚爱主的一个人，他一生奉献给神，读圣经祷告。他发了一个誓，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时候他们那种虔诚主义，他发了一个誓，一辈子不跟人讲话，只跟神讲话。你知道那一种的苦修士啊。有一天半夜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叩门的声音，他觉得奇怪，夜已深了，谁会来找他呢？他快快的穿衣服，你知道中古的时候他们穿好多的衣服，而且他是一个修士，弄了好久才穿了衣服出来，打开门一看，没有人，人已经走了。再看，发现在他的门前有一个小小的篮子，就放在他的门前。他想，谁半夜还把食物送来给我呢？就把这个篮子带进来，把门关了，揭开那个篮子一看，里面有一个小婴孩，不晓得是谁家的婴孩，非常可爱的婴孩，放在他的门前。他说，我一个男人怎么去照顾这个孩子呢？谁家的孩子？可能是贫穷家庭的孩子，可能是不晓得是谁的孩子，或者是孩子太多了不能养，送到我这里来。他说，主啊，我怎么办？他说，看见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他就决心把他收留下来，亲自的抚养他。没有几天，这个小乡村里面开始有很多的传言。外面的传言说什么呢？说这个奉献给神一生过单身生活的那个修士犯了奸淫的罪，生了一个孩子。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到那个修道院去看一看。他就是蒙了这样的一个冤，但是他一直的抚养这个孩子。 他跟神已经发誓永远不跟人讲话，所以他不要为这个事情辩护，他就蒙了这个冤来照顾这个孩子，把他抚养长大成人。你看他担负这个罪名，不是他犯的罪，担负这个罪名多少年，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同情，直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有一个年老的妇人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犯奸淫的时候，这个女人犯奸淫的时候怀的胎，不敢自己养，送到他的面修道院去，后来事情才水落石出。承担别人的罪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一件事。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了你我的罪，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爱心，而你我都领受了这个。我们本来都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现在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下人间只有一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今天他把这个使命交托给教会，他的这个使命的那个范围有多大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这个的使命是要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到全世界去，所有的人直到地极都要听见这个福音的信息。他给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呢？刚才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他说给我们的时间就是直到他来，我们要传福音，把福音传到普天下，然后耶稣基督就来到了。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早期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积极的去传福音，因为他们以为耶稣基督会在这个他们还活着的那个时候就会来到了。昨天田牧师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马太福音17章第一节啊，这个16章第2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当时使徒们听见这句话，他们是确实的以为他们还没有死以前啊，就是在这个几十年的当中，耶稣基督就要从天上降临来到地上，他的国度就要降临，所以他们拼命的到处的去传福音，因为他们感觉这个福音的逼切啊，非常的紧急，要在很短的时间的里面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去。那我们现在就说，哦，他们都错了，耶稣基督并没有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来，那么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了，耶稣基督还没有来，那么到底他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呢？所以现在就有人一些不信的人就起来说，大概耶稣不会来了，教会等啊等啊等啊等了2000年了，耶稣基督还是不来，我们都错了，耶稣基督不会来的。请你看一段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新约圣经343面，343面， 343面，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第八第九节，我们一起念。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里告诉我们说，主所应许的，他应许要来，但是现在尚未成就，他还没有来。为什么呢？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了，他不晓得什么叫原因不来了，其实不是。他说这不是主的问题，不是他单言，不是他有什么事情要去办忘记了来，或者有什么事情还办不妥所以不能来，不是他的问题，乃是我们的问题。他说乃是宽容你们。宽容谁呢？宽容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宽容我们呢？上面说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他宽容的是谁呢？请你注意哈，有的人一读圣经就说，哦，就是宽容那些不信主的人，多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可以快快的信主。如果主忽然之间来了，他们还没有信主，那么他们就要沉沦了。现在主稍微单言，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信主，这个是一个解释的方法，这可能是对的。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还没有信主，我告诉你，主今天就给你机会，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主还没有来，你还有机会信主，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主一来，这个机会就过去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更正确的一个解释，乃是宽容你们。这个你们是彼得后书的受书人，哎，彼得写书的时候写给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前面所讲的，都是讲到当时的信徒们。这里说主单言不来，乃是要宽容信徒们。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信了主，我们都得救了，我们不会沉沦了，为什么还要宽容我们呢？道理在这里，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都得救。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得救，神要追讨谁？责任在谁的身上？在信徒的身上啊。有一天他来的时候，他要审问我们，他要审问的是我们。为什么你跟他同事这么多年，你还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为什么你跟他结了婚这么多年，你还没有好好的带领他信主？为什么你跟他做邻居这么久，你还没有开口向他做见证？神要追问的是你，是我，因为我们蒙了恩，没有把这个恩典与别人来分享。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还在 North Carolina 的时候，那个时候做学生，在学生查经班的里面，大家都是年轻的学生，有一些刚刚结了婚。在我们当中有一家呢，在那边念博士的，他们已经结了婚好多年，家里面有两个小孩，也买了房子，因为那个做太太的做了好多年的事，他们买了一栋好大的房子，后面有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院子，有差不多好像一个树林这么大。那么我们常常查经班呢，他就喜欢请我们到他的家里面聚会，然后在后面 barbecue。 家庭主妇的那个太太，她就说：“来，让我带你们来看一看我这个新房子，啊 ，guide tour。”大家就一窝蜂的这样就去跟着她去跑，啊，一直呢一个的房间啊，卧房啊、客厅啊、饭厅啊、厨房啊，一直看，看到最后，她说里面还有一间秘密的房间，这间房间是我的，连我丈夫都不准进来的。哇，我们说那是什么呢？他就打开给我们一看，原来里面是他的那个工作间，是他的啊，他里面有一部这个车衣机啊，缝衣机，这个是他的工作的地方。那么我们当中有一些结了婚的姐妹啊，看见这个房间啊，好高兴啊，哇，自己有自己一个房间，可以缝衣服，多好。他那个妇女啊，那个姐妹，她还很 very proud， 她说：“我这一部的缝衣机啊，你们来猜一猜，我刚买的，才买了不久，你们猜一猜这一部缝衣机要多少钱？”那些识货的人啊，就来看喽，一看，牌子是 Singer， 好牌子，而且呢，有一个座台，整个这个一个柜子啊，连这个 cabinet 全部全套，不只是一个机器啊，全套的有 cabinet 可以把整个放进去啊，一关起来像一个桌子，打开来啊就可以缝衣，最好的那一种，大家一看啊，最少也要299吧。不需要，哎，250块，不需要，199，不需要，难道是99？他说是啊，99分，哪里有 99 cents 这么便宜的？这么大的一座缝衣机，是啊，99分，哪里买的？什么时候买的？哇，大家都在那边问。他就笑了，他说：“上个礼拜你们没有看见啊？你们没有听见吗？这个电台广播的 Sears Roebuck 有6台，先到先得。那天早上我4:30到那边去，拿了睡袋，在他的门前睡觉，我第一个到，冲进去，抓了一台，哎。”一个人只能够买一台，只有6台，抓了一台就走，99分，哇，他讲得很神气。其他的姐妹一听了，脸色都变，岂有此理，如果只有一台我们不怪你，明明有6台，你听见这个广播不告诉我们，自己一个就买了，这算是什么朋友？这算是什么朋友？弟兄姐妹，有一天你到天上去，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他们在地狱，你在天堂。你想想看，他们的手指会指在你的身上说：“我认识那个人，嘿，他就住在我隔壁。我认识那个人，他就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同事，他是我的上司，他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认识他这么久，这么好的消息可以上天堂的路，他不告诉我。你想责任在哪，在谁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他言辞，他单言，乃是宽容谁？宽容你，宽容我，免得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我们担当不起。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给我们非常的少的时间，因为下面那一节圣经说什么？彼得后书3:10，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 一样。贼来的时候，他会先给你一个电报，说某年某月某日晚上2点钟我来光顾你，会不会？绝对不会预先通知的，他要来就来，随时就要来，在你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他就来。耶稣基督来像贼一样，他不会告诉我们，他随时都可以来，只是现在他还在宽容我们，因为这福音必须要传遍普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他再给我们一些的机会。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遍普天下呢？请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怎么样才能够直到地极？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如果你稍微的知道地理的话，耶路撒冷是一个城，犹太全地是一个省，撒玛利亚是一个地区，地极就是全世界。所以这里主耶稣已经把那个传福音到地极的那个 plan、 那个方法、strategy、 那个策略告诉我们，从你所住的地方，你的最靠近你的那个地方开始传出去，再传出去，再传出去，这个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的那个策略。这个可以从地理上来讲，这个也可以从人际关系来讲。从人际关系来讲，就是说从最靠近你的人的那个圈子里面开始做，然后到没有这么近的，再远一点的，一直到你完全不认识的世界的人当中去。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必须要从我们最认识的人当中开始。昨天晚上我不是讲过了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要紧的那个基础是什么？信任，对不对？没有了信任，你讲什么，你做什么，你做的越多对方越怕。有了信任，你做了无论做什么他都会欣赏。所以如果你到外面去碰见一个不信主的人啊，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啊，你就跟他传福音，我佩服你的热心，但是这一种的效果不会很大。你是谁？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你的话？你的 credibility， 你的可信性在哪里？对不对？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出名的一个布道家叫做宋尚杰，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为神大发热心，他看见人都是失丧的，所以他就起来到街头去布道去，在纽约城，在路上看见人他就抓来传福音，抓着人家的肩膀把他摇啊摇的，说你快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没多久人家打了电话，警察来把他抓去，放在精神病院193天，人家把他当个疯子，因为他没有建立这个人际关系，这个彼此的信任，所以他传的没有什么效果。今天主耶稣已经把那个传福音的那个策略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先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耶路撒冷开始，就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已经认识的人，在这些人的当中来为主做见证。 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推行一个 game plan， 叫做 friendship evangelism， 友谊布道。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去跟人家做朋友，跟人家认识，建立关系，然后 earn ourselves the opportunity to witness。 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这些信的主几年的基督徒，我们说好吧，我就为主做见证，抬头一看，在所有认识的人当中，所有认识的人都在教会里面，所有交的朋友都在教会里面啊。昨天我们不是讲这个主内交接吗？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热心，大家彼此来往，互相交通啊，把时间都投入教会的里面。所以没有多久，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没有了这个传福音的对象，教会就不能再增长。教会跟这个不信的人完全隔离 quarantined， 完全隔离了，没有办法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一些生活的方式。我们不单在教会里面为主热心，我们知道教会为什么存在，教会存在是要传福音。如果我们教会存在只是为我们自己去享受，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主给我们那个使命，教会就没有理由再存在。你听得懂这句话吗？神设立教会让我们传福音，我们现在大家信了主以后，我们大家享受这个教会却不去传福音，那我们为什么要存在？就好像有一个地方海岸边，在那边那个水非常的流得非常的急，所以常常有船呢、经过了那边呢，就会碰在这个石头上，就会船会破了，人就会淹死了。所以他们就附近的那个村民呢，常常听说有这个大风浪来的时候啊，他们就要来救人。所以他们就想，我们应该在这个海岸边呢，大家来盖一个灯塔。这个灯塔的下面呢，应该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大家住在那边，凡是有这个船经过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救进去，去救人。所以他们就很热心的，大家捐钱盖了一个的灯塔，在那个海岸边。然后呢，每逢有这个大风来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大家就到那个灯塔那边去过夜，那么随时留意有什么船经过危险的时候，他们去抢救。那么为着这个，因为他们做了这个事情，救了很多的人。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的村民非常的热心来拯救那些患难里面的水源。后来时间一年一年慢慢的过去，他们都习惯了到这个灯塔那边去，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他们按时到那边去，无论有风雨没有风雨，他们都到那边去。到那边做什么呢？去打桥牌啊，去大家聚聚啊，去 barbecue 啊，吃饭啊。所以呢，慢慢那个成为那个村子的这个大家来往的一个中心的地方。过了几年，大家都忘记了那个是灯塔，那个就变成他们的俱乐部。你听得懂这个比喻吗？很多的教会就是这样，教会的成立是为着要把福音传遍普天下，但是教会成立了以后，我们非常的享受教会里面的生活。教会本来是一座灯台，现在教会变成什么？信徒俱乐部。大家每一个礼拜按时来聚会，大家非常的高兴快乐，唱诗歌，每个礼拜蛮有享受，忘记了教会是一座灯台。 我们要照这里所讲的，我们要出去，我们要交没有信主的朋友，因为我们不这样做，他们要沉沦在他们的罪恶的里面。主所用的不只是方法，要紧的主用的是人。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一个更好的一个翻译是做我的见证人，做我的见证，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的，哎 ，content 啊，做见证啊，做见证就要写出来啊，讲出来。其实那个 be my witnesses， 那个是做。其实那个 be my witnesses， 那个是做见证人。你我就是这个见证人，人家没有办法再看见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不信主的人怎么可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主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行为，听见我们所讲的见证，所讲的经验，他们从我们的身上才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神所用的不是方法，神所用的是人。那你说好可怕，要我一个人去做个人布道的工作啊，一个人到不信主的人的当中去传福音，好像羊进入狼群啊。我知道好多人都经过这个经历，去为主做见证回来，吓得要命，吓死不敢。我们一听到这个个人布道，我们就想 That's not for me、Who? Me? No. 很快的，其实我们误会了，我们所讲的这个个人布道啊，不是布道者是一个个人啊，是布道的对象是一个个人啊。这里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你们是一个众数啊，不是一个单数啊。如果是一个人去向全世界去布道，直到地极去布道，非常的孤单。但是所谓个人布道是对一个人布道，你可以一大堆的人一起向一个人，也是个人布道。所以在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这个 teamwork， 大家联络起来来帮助一个人信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有一个朋友，你很想带他信主，但是你跟他讲了多久他都不愿意来，你请他也不来。后来你才发现，哦，原来他礼拜天他喜欢打篮球，礼拜天都打篮球去了。啊，你说好啊，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三个人很喜欢打篮球的，让我介绍这个人给这三个人认识。哦，他们一谈起来啊，哇，谈得非常的高兴。哎，这个美国篮球队里面所有的明星他们全都知道，谁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都知道。所以啊，你这三个教会里面的打篮球的朋友啊，这三个弟兄啊，跟这个没有信主的朋友啊，哇，谈得很好。然后这三位弟兄就对这个你的朋友说，哎，我们礼拜六来打篮球好不好？ 他说我平常礼拜天去的啊，不要了，我们是礼拜六打的，来你就来吧，跟我们一起打，好吧，礼拜六来打。哎，他就礼拜六去打篮球了，就不在礼拜天了。好，跟他交了朋友，打呀打呀的，他开始觉得，哎，你们基督徒，基督徒不是拔鼓啊，哎，基督徒不像你啊。原来基督徒也有啊，罗婆的啊，他对基督徒的观念开始改变了。然后你再请他来教会的聚会容易一点。第一，他礼拜天没事做；第二呢，他朋友已经在教会里面了，有三个好朋友在你的教会的里面了，所以呢，这三个人一请他，礼拜六打完篮球去喝一点的冰水，请他礼拜天来，他说 Why not， 他就来了。 OK， 来了两三个月啊，就是不信主。为什么呢？原来除了打篮球以外啊，他头脑里面一大堆的疑问，是这三个打篮球的人没办法解答的啊。你一想，对了，我教会里面另外有一位弟兄最会解答人家的问题啊，你就把他介绍来，两个人坐在那边呢，一谈谈三个钟头四个钟头，谈到深夜。你看见没有，这是团队的工作，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是大家联络起来，你们必须要互相帮助，才能够把一个人从不信的地步带到信主的地步，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你们是我的见证。那我们去工作有没有什么 guarantee， 有什么保证我们一定有效呢？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原来我们为主做见证，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乃是圣灵与我们同工，是他的工作，我们只是那个导管，我们只是那个工具，我们只要肯把自己放在圣灵的手中，听从他的带领，对他的催逼，顺服他的催逼，我们就在他的手中成为一个工具，他可以用我们。所以我们只要顺服去做，有效果没有效果，那个不需要我们去负责任。请你注意这件事情，有很多人怕去传福音，是怕失败，怕没有效果，很不好意思跟他讲了两个钟头，后来他不信，那怎么办？下不了台。其实我们不必担心这个，有效果没有效果，这是圣灵负责任，我们只是那个工具而已。你记得吗？圣经里面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对不对？都是圣灵在当中来运行做工。也许今天神要你做的只是撒种，你就随着圣灵的催逼带领，他给你的机会，你抓住那个机会，你就撒种，就为主做见证。不一定圣灵要在那个时候用你来收割，所以你不必负这个责任，你只要忠心的去做，你撒种他撒种，有人浇灌，有人除草，个人做的不同的事情，忽然间有一次大收割，也许是一次的布道会，也许是一次的奉献会，也许是一次的退休会，有人决志信主，不是偶然。因为有很多人除了草，撒了种，浇灌了水，然后收割了，这都是圣灵在运行，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我们不必怕，我们有机会我们就做， 让圣灵去负这个责任。时间到了，让我们来看一看早期教会的一个沉痛的一个经历。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对不对？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就要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福音什么时候才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呢？是在第八章，就在这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这里所说的。前面福音还是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好，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大家非常的有爱心，凡物公用啊，又愿意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又天天的查考圣经，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的兴旺。但是忽略了一件事情，没有把福音带离开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直到什么时候福音才传出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四散，散到犹太撒玛利亚，然后他们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你看见这个历史的记载没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害的时候，福音才按照神的心意传出来。意思就是说，假如没有那个逼害，福音可能一直还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太好了，大家太大的享受了，所以忘记了去到外面去传福音。神等待不了，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叫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福音必须要传出来。神等不了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们逼出来，就容让耶路撒冷的教会受这个大逼害，让福音有机会传出来。今天我们看见中国的教会也是这样，在1935年，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 Dr. Jeffrey， 他已经60岁要退休，退休的时候他决定要在广西梧州退休，因为他不要回去加拿大。他原来是一个加拿大的报业巨子的儿子，就是这个报纸馆的大老板的唯一的儿子。他是一个医生，献身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爸爸 disowned him， 啊，不认他做儿子，叫他不要再回来了。所以他40年在中国做行医传教，60岁的时候要退休的时候，他觉得加拿大回不去了，他就在广西梧州盖了一栋小小的一个石头的房子，小小的房子，准备在那边退休。他就请了广西的梧州的传道人，大家到他的家来，有一个 dedication service， 啊，一个来，这个为这个教这个房子来做一个奉献礼。那天大家聚集在他的家的时候，他跟同工们说，他前一个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自己在南洋的树林的里面，在那边逃跑，后面有这个土族的人在那边追赶，
要讨他的命，所以他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跑，拼命跑，跑到一个地方有一条的河，他就看见他手上有这个土人的血，他就到那个河里面洗，一直洗，一直洗，洗到全条河都是满了血，手上的血还没有洗干净，后面那些土族的人还在那边追讨的这个血债。神一定要向他讲什么话，他就跪下祷告，他说：主啊，到底你要我明白什么？他就从主那边重新领受一个使命，他就对同工们说：我这栋房子我不住了，送给教会，我要成立一个中华海外差会，来到南洋去传福音，主差遣我去，那个就是成为中国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宣教的团体，中华海外差会。他就带了林正言牧师啊、练光林牧师等等一般剑道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到马来西亚一直的往南跑，一直到了印尼，后来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死在印尼，埋葬在那边。在他出发以前那个差遣里，他起来为主传主的信息，他对中国的教会发出一个挑战，他说中国蒙主的恩典已经快100年，那个时候自从福音传到中国到那个时候已经快100年，他说这个时候应该是中国的基督徒起来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从来都是西方的宣教士来中国，中国蒙恩已经这么久还没有派宣教士到外面去，他说现在就是中国传福音向全世界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中国的教会不起来负起这个差传的责任，有三件事情会发生。他说第一，中国的教会会闹分裂；第二，中国的国土要受鞭打；第三，中国的福音的门要关闭。后来我们知道在30年代中国的教会发生很大的分裂，30年代也发生了什么？卢丘事变、中日战争、中国的国土焦土抗战啊，中国的国土受到鞭打。中日战争完了没有多久，中国的福音的门就关闭了。1949年，共产党来。Dr. Jeffrey， 他所传的信息，成为今天中国教会仍然成为中国教会的一个挑战。我们要起来传福音。我看神容让中共的政权占有中国，也像当年耶路撒冷教会受的逼害一样，硬把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赶出来，到海外，到美国，到欧洲，甚至到非洲去。在过去的几十年的里面，海外华人的教会一直都在那边建立，都是蒙恩，都兴旺，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土受鞭打，中国的福音的门户关闭，中国的信徒不得自由，被赶出来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把福音传遍普天下去。但愿耶路撒冷教会所的经历成为我们今天华人教会的一个激励。最后，向全世界传福音成功的秘诀在哪里？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8章第十九二十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要我们教会做什么的事情，做什么的事情啊？要我们去，要我们叫人做门徒，要施洗，要教训人，对不对？ Go ye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of the S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eaching them. Right? 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吩咐 并不是四件事，耶稣基督的吩咐只有一件。你再听我讲， Going therefore make disciples, baptizing them, teaching them。 分出来没有？里面有一个是 finite verb， 其他三个只是 participles。 哪一个是 finite verb？ Make disciples， 那个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做的。另外那三个是什么呢？那个是方法， going, baptizing, teaching。 我们照着是这三个方法去做，就达到那个主耶稣的那个使命，要使万民做门徒。原来神差派我们出去，不只是让我们带领人做信徒，要我们带领他们做门徒，不只是 decision making， 乃是 disciple making。 你搞清楚这个问题吗？现在我们发现，比如说 Billy Graham Crusade， 比如说这个 in-depth evangelism， 比如说 evangelism explosion 啊，这一些很大的这一些传福音的这一些的运动，其中都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很多人觉知，很少人做门徒。他们在60年代 Billy Graham Crusade 做的工作，做的 at the height 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有人去做研究，把他所有在这么多的城市里面所有几百万几千万觉知的人来做研究，他们发现在聚会的里面觉知了以后，一年以后、两年以后、三年以后，在教会里面受洗的只有5%，95%的觉知的人没有成为门徒。所以福音还是没有传遍。那个秘诀在哪里？那个秘诀就是要每一个一信的主的人，要在短期之内，我们要训练他做主的门徒，让他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在短期之内，他从信主到能够为主做见证，不要拉得太长。为什么呢？很简单，刚才我已经说了，你我信的主3年、5年、7年、10年、30年的，我们抬头一看，我们要为主传福音，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朋友来传福音了，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要重新再去交朋友才可以有机会传福音。但是这些刚信主的人啊，他抬头一看，所有的朋友都是原来的朋友，都是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你一个刚信主的人，你好好的训练他，在半年之内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人，他有好多做见证的对象，福音就这样很快的传出去了。就让我替他让跟大家做一个数学统计。如果忽然之间神特别的开恩， 让我们中国人呢，只要排队填表签名拍照就可以进天堂啊。那么大家都来了，天使来召集大家来，中国人，凡是中国人啊，填表会写中文的都可以填了表格，签一个名拍一个照就可以进天堂。比如说一分钟一个，好不好？一分钟进一个，两分钟进两个，从我开始讲到现在已经这么多人都进了天堂了，很好啊，很快啊，一分钟一个，一个钟头六十个，24个小时多少个啊？啊，多少？60乘60乘那个224多少啊？1440人一天了，一天就1440人了，哇，好快啊，教会增长哦，哎，一下子就一个大教会了，一天就一个大教会，两天就两个大教会了。请问要多少时间，所有10万万的中国人可以信主，可以上天堂？你算一算，一天1400，300天就300个1400，那就是40万了，啊，所以一年呢最少有50万，一年50万人进了天堂，10年500万，100年5000万，1000年100年才多少？一年5万，对不对？一年5万，10年对不起，一年多少？50万 ，OK， 一年50万，10年500万，100年5000万，1000年才5万哦。我们有多少人有可以活1000年，来排队等候可以上天堂啊？不要说1000年了，说活100年也活不了啊，对不对？就是这样排队也要等这么久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在前面一分钟进去一个啊，在后面有多少 baby 在那边排队啊？你知道中国人一分钟多少个婴孩出生啊？全世界一个 dick 就是4个婴孩出生，其中有一个是中国人，所以一分钟里面有60个婴孩在后面排队，一个人进去后面有60个在排队，永远进不了。那让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算，用这个门徒的方法来算，假如全世界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非常的孤单，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在半年的里面带领一个人信主，半年以后有多少基督徒？2个。但是你好好的带领这个人做门徒，在跟着来那半年的里面，你另外带一个人信主，也教导他，帮助他，也带一个人信主，一年以后有多少基督徒？4个。2年以后多少？不止8个，16个。3年以后有多少？64。4年以后多少？258了，一个大教会，一个中型教会了。5年以后有多少？1000以上了。刚才我们说一天排队一天可以有1000以上，现在要5年才1000以上啊。但是你等等，再算一算，10年以后有多少？会不会算？非常快，100万，你怎么样算的？哦，上一次听来的。我以为他头脑这么快。从1个到1000个要多少年？5年，对不对？从1个到1000个5年。从1000个再给你5年多少，就1000个1000咯，对不对？就100万咯，10年就100万，再10年多少？1000个100万了，就是 1 billion 了，才15年呢，才15年，所有的中国人都信主，这是什么方法？做门徒的方法。每一个人 每半年带一个人信主，而且每一个一信的主的人都要在半年的里面就懂得怎么样带领另外一个人信主，福音就可以传遍。弟兄姐妹，我把这个摆在你们的面前，教会的使命，教会的存在的意义，不只是让我们来享受享受，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我们以为他单言，其实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在这个时候，我愿意问信主的弟兄姐妹，你既然蒙了主的恩典，你是否愿意在今后的日子的当中立定心志，要做一个见证人，在今后的一年今后的半年的里面，最低限度要向一个人来做见证传主的福音，向一个人。我不要求你很多，半年的里面你找机会，你创造这个机会，你去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交往做朋友， earn your right to witness， 在半年的里面求主给你一个机会向他做见证。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要特别为你祷告，请你站起来对主许这个愿。有多少这样的人？谢谢。在今后半年的里面，你愿意做主的见证人。第二个问题，我愿意问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已经听了道，我们还继续的站着哈，不要坐下来。你已经听了道，你心中也受了一些感动，现在就是你的机会。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或者你说我很愿意，但是我还有一些的问题，我想有人可以帮助我解答我这些的问题，让我能够确实的知道我该信什么。凡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或者愿意寻求真理，很诚恳的愿意明白了解，这样的朋友，我们也要为你祷告，请你这个时候站起来。在这里已经有很多人站起来了，这是你的机会。谢谢。还有吗？谢谢。谢谢。还有吗？我们时间不多，不能再等待。我知道你心中有挣扎，但是你只要鼓起勇气，神一定带领你。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现在站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你心中有疑难，你也可以站起来，表示你诚恳愿意追求的心。我们有人要帮助你。还有没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每一次我们想到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为我们一滴一滴的血流尽，为我们舍去你的生命，受尽一切的苦难，受尽一切罪恶的羞辱，主啊，我们心中就受感动。我们知道我们亏欠你很多，因为我们明明领受了你许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保留给自己， 我们没有好好的把你介绍给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胞们。所以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把自己摆在你的手中，求主赦免我们过去的胆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靠自己去为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惧怕。但是今天我们明白了，是你的灵在我们前面走，与我们同工，我们只不过是你手中的器皿，所以我们就靠着你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尽我们的本分，抓住所有的机会，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传主的信息。求主接纳我们这样的决志，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一个结果子的一个基督徒，不让我们白占地土，不让我们一年又一年就是在这样的来享受教会的生活，让我们的教会蒙主所用，能够有更大的增长，看见更多的人与我们一同的蒙恩。所以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把自己献上，求主用我们在今后半年的里面来向主为主来向人做见证。我们也为着好几位诚恳的、认真的、严肃的站在你的面前，愿意追求认识你，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的朋友，把他们恭敬的摆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既然已经为他们死，你爱他们的心已经显明了，今天求主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全心全志的把自己用信心交托给你，深深的知道你要进入他们的心中，赦免他们的罪，拯救他们的灵魂，赐给他们新的生命，并且住在他们里面，带领引导他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恭敬的把他们来仰望你，交托你，求你让他们一次决志永不后悔，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让他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受到你自己的改变，让他们满满享受喜乐平安，让他们在你的里面每天享受你的同在，支取你的能力，应付他们人生一切的困难，让他们经历你的同在的大能，让他们真的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主。求主在他们生命的当中成全你的工作。我们也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他们欢喜快乐，我们也愿意在主的面前向主许愿，我们愿意做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关心他们，扶持他们，喂养他们，直到他们成长成为你的门徒。愿意主这样的施恩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刚才有几位站起来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或者愿意追求认识真道，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为你高兴，这不是一件害怕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件害羞的事，信主是一件最光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给你一个机会，在众人的面前能够再一次的表示你这样的一个追求救恩的一个决心，请你再站起来一次，让我们来恭贺你，好不好？大家都向他们来恭贺，来跟他们握手，好不好？对呀，非常高兴，请继续站起来，让我们接受我们的恭贺。